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
我爱你。
我知道 BTO
不是 HFE。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简称 HFE 通知书，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hdb.gov.hk 申请。
谢谢你收听《狮城奇案》，一系列讲述新加坡过去重大案件的特别播客。一如既往，资深前报章采访主任何莹，凭着自己过去丰富的采访经验，以及巨细靡遗的追踪报道，对这些案件都如数家珍。本系列播客先少同一个话题延烧两集，这一集即将破例。
狮城奇案这一季也是谈绑票案，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又谈绑票案，因为在这个五六十年代，黑枪很容易拿到，法令对这个枪的管制是相当的松，对绑票案的处理方式也比较松。早在五十年代，涉及绑票的被告往往只是被判处少过十年的监禁与鞭刑，最高的徒刑也只是终身监禁，而那个时代的终身监禁服刑最长的也不过是20年，因此导致绑匪胆敢以身试法进行绑票勾当。为了抑制绑票之风，从1961年开始，我国才出台了新的绑票法令，用死刑来抑制绑票案的发生。法令规定，企图绑架、索取赎金、诱拐、软禁任何人，罪名一旦成立，将判处死刑；接收或拥有赎金，也将判处最高10年的监禁，还有打鞭；涉嫌参与谈判以获得赎金，也要面对最高10年的监禁与鞭刑。当时的内政部第二律政部长贾古马教授曾经在国会上指出，从1975年到1985年的10年里面发生的绑票案只有3宗，证明了绑票法令已经起阻吓的作用。
将生命挟持在手里，玩弄家属的情绪于鼓掌之间，这类操弄情感的干案手法让绑匪快速致富，又面对不够严苛的法律制裁，造就了新加坡多起喋血枪战都和绑匪集团有关。上一集何莹就述说了有绑票大王之称的卢月鹏，他的得力助手摩根在警方的围剿行动当中被歼灭。
话说这个摩根被警方击毙以后，警方来追查他背后的老大，就是卢月鹏的下落。卢月鹏人家称他为大老板，他从1957年到1964年最少绑架了8名本地的富商与社会文人，包括西街蛋，就是施家董百货公司的创办董进俊，和电影业巨子邵逸夫的公子邵维民。警方早已把他列入10大通缉犯的头号人物，形容他是继胡金枝之后的绑票大王。60年代初期，胡月鹏37岁时，利用非法贷款的钱赚了第一桶金，身家超过100万元。他的发大事迹还曾被编入1964年出版的《马来亚人物志》一书里面。
以绑票著称的卢月鹏，竟然是叱咤马来亚被明文记载的社会名人。卢月鹏当时究竟有多风光呢？
1965年新加坡独立的时候，工厂工友平均月薪也不过是87元。卢月鹏的第一桶金相当于11400多个工友的月薪。卢月鹏当时拥有2家金融公司、多个房地产、杂货店、日带观赏鱼店和养鱼场，他也拥有多辆的士出租，生活写意，喜欢花天酒地、拈花惹草， 出入于马赛地逮捕，取妻纳妾，享尽其人之福。他的原配跟他养了九个子女，小妾则养了两个。他好赌也爱出风头，经常带着小妾出门应酬，尤其喜欢出入惹兰乌萨红灯区一带的赌库和麻将馆，任意的挥霍，加上经营不当，生意每况愈下，好几间店面都面临倒闭。为了筹资金周转，这个原本在警方档案中没有黑社会背景的大老板，一念之差走上了犯罪之路。
原来风光一时的头家，竟然年少得志后坐吃山空，穷途末路时才打算在犯罪活动中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卢月鹏找了一个大耳聋阿阳，策划绑票勾当，由阿阳招兵买马，找了三个散工，组成一个五人绑票党。他们最先绑了一个富商之子，勒索了20,000元。分赃之后，他并没有利用这笔钱挽救生意，走为正途，反而贪得无厌，泥住深陷，甚至买了一辆车当作本钱，策划了一起又一起的绑票案。这次他物色了个同伙刚男，出发之前他要大家一起歃血为盟，进行四位党的入会仪式，借拜为异姓兄弟。他将帮派的字号定名为三字，字就是写字的字。1957年他干了第二起绑票案，索取了50,000元。两年后他又干了一起，索取了80,000元。在那个时候，警方对这三起绑票案的查案工作一筹莫展，不知幕后的主脑是谁。最主要的原因是卢月鹏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黑帮背景，警方无从着手。不过卢月鹏的野心越来越大，为了要钓大鱼，他开始物色一些凶狠的黑帮人马。这一转变虽然使他在黑社会声名大起，但他跟三教九流的人马四处活动，也使他逐渐引起警方的留意。
本来不在警方的雷达中，却因为干案得逞而屡试不爽，甚至招摇过市。卢月鹏究竟对谁下过手，才会得到绑票大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号呢？
他计划钓的第一条大鱼便是施家董的创办人董俊进。1960年他和三个同党用枪将董老绑上车，索取了32万元赎金。1961年他绑架了船务公司大亨郑其泰，但这一次竟然闹出了人命。他的一个手下在看守郑其泰时发生争执，开枪把郑其泰杀了。郑家的家人还不知道郑其泰已遭毒手，付出了13万元赎金。一直到5年后这个手下落网，才揭发卢月鹏这个绑票集团心狠手辣的手段。卢月鹏见同党闹出人命，唯恐惊动警方，暂时解散手下，各自藏起了。他这种出没无常的打游击方式果然奏效，断了警方的线索。卢月鹏深居简出了2年，直到1963年才露面。卢绑了一名金融公司的老板，勒索了40万元。之后他又一口气干下另外两起绑票案，先是五金商人柯隆美，索取了30万元，接下来绑架了邵维明和他的车夫，勒索了20万元。那个时候黑社会中人都称他为大老板，他也逐渐以大老板自居，狂妄自大起来。他原本火爆的脾气更令绑票集团一些小喽啰不满，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组织壮大，屡屡得逞，在黑帮的世界里名利双收。卢月鹏如日中天， 又如隐形一般，警方无法将之逮捕。卢月鹏带领的犯罪团伙可说是不可一世。
由于卢月鹏不善于管束手下，只顾自己吃喝玩乐，好几个手下背着他私自提枪干案，其中一个还在抢劫的时候落入警方手中，让警方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但狡计多端的他既然又干下一起轰动新马两地的绑票案，被绑的包括慈善家拿督王桂南。入票付了大笔赎金获赦之后，警方发动了代号起地绑票的扫荡行动，粉碎了卢月鹏为首的绑票集团，抓了卢月鹏30多个手下。不过卢月鹏与3个得力助手却漏网逃走无踪，他这个得力助手就是包括摩根，他们原来是逃去印尼的廖内岛，他在岛上拥有2个捕鱼的鬼笼，每次在风声紧时，他便会跟小妾由海路前为岛上暂避风头。卢月鹏逃亡那段期间正好是印尼对抗马来西亚的时代，当时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印尼军方深知卢月鹏等人是因为有罪潜逃的亡命之徒，便计划黑吃黑，向他们勒索保护费，并且威逼他们进行特别任务，那就是回到新加坡放置炸弹，破坏公共治安。印尼军方软硬兼施，卢月鹏等人别无选择。印尼军方答应事成之后，提供一批军火，而且还提供武器设计的特别训练。1965年3月27号，卢月鹏的2个手下奉命将炸弹安置在新加坡本岛的2家英军俱乐部外面。不过由于守卫森严，两人不敢犯险，转而把炸弹放置在小波奥蒂安戏院的停车场以及圣罗伦斯路一条水管内。还好这2起爆炸案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印尼军方对卢月鹏这2个手下的表现表示满意，便把先前承诺的军火给了他们。卢月鹏一伙有了军火来壮胆，便找了个机会潜回新加坡密谋绑票大计。他们这次的目标是饼干大王李文龙，没想到卢月鹏带着摩根等3人在耶朗20巷阻拦李文龙汽车的去向时，遇到对方激烈的反抗。摩根于是开枪，李文龙左手被榴弹击中受伤，卢月鹏等功败垂成，仓皇逃跑。
曾经的呼风唤雨，如今的风雨飘摇，绑票集团大老板沦为海外恐怖主义的打手，最后还落得四处窜逃。卢月鹏似乎气数将尽。
卢月鹏跟摩根都暂时不敢露面，不过他另外几个手下却野性不改，还是各自干案。其中一个不久被捕，警方从他身上套取了不少宝贵线索，展开突击。先落网的是一个军火制造商，警方从他那边取获5把土制手枪，还扣留了专门在卢月鹏偷渡到廖内岛的船夫。至此，卢月鹏的绑票集团再度瓦解，名存实亡，手下有的逃散，有的被捕，剩下卢月鹏跟副头领摩根漏网。血战摩根的围剿行动便是在那个时候展开的。摩根是在1965年8月复租，而卢月鹏又逃回了廖内岛。3年之后，也就是1968年9月，一个汽车商的董事经理险些在住家被绑票，警方怀疑是卢月鹏所干。这宗绑票案功败垂成，重出江湖的卢月鹏受到了挫折，他竟然想起了他的绑票生涯的第一起大生意，便是绑架了 CK 丹的创办人 他竟然迷信西格丹的创办人会带给他好运，因此打算再绑架他，破个好彩头。这次他向董夫人下手，不知道是因为休息了三年没有干案，身手身疏缓慢了，还是回应当头。他前后四次企图绑架董夫人都空手而回。不久之后，他绑架了企业家何耀坤的三名女眷，勒索了50,000元。这也是他最后干下的一起绑票案。
随着我们细数卢月鹏一起起绑票事迹，已不是当年勇的绑票大王，也即将要谢幕。究竟卢月鹏是怎么被制服的呢？
这位负责追查他行踪的是以冷静镇定见称的吴永红。吴永红就是后来的警察总监，他当时主管 CID 特别罪案调查组，掌握了一个宝贵情报，有人在夜总会花天酒地挥霍派钱，那些钱跟花钱的人身份很不相配。1968年11月8日，吴永红逮捕了卢月鹏一个得力助手阿潘，得知卢月鹏藏在阳错港一栋洋楼内，里面还藏了一批重型武器，包括前苏联制造的 AK 自动机关枪、8枚手榴弹、3把自动手枪、1把左轮，以及数百发子弹。2天后的清晨，350名全副武装的警方人员重重包围了卢月鹏的住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当时卢月鹏像一头疯牛，一手用机关枪朝窗外胡乱扫射，一手接连抛出好几个手榴弹。奇怪的是，他抛出去的手榴弹着地后并没有爆开，这究竟是手榴弹失灵，还是注定他结束难逃？警方最后发动强烈的攻势，自搞匪库，由英勇嚣张的孤家警察开路，先射出一排烟雾滚滚的催泪弹，连环枪声接着响起。5分钟过后，孤家警察阿杜拉掌握了时机，朝卢月鹏连发3枪，其中一枚子弹从卢月鹏的右太阳穴穿入，由头顶透出，卢月鹏顿时鲜血全涌，倒了下去。警方在这次围剿行动中收获了机关枪、自动手枪、左轮以及子弹之外，还有15,000多元现款。最令警方震惊的是，他们还破获了2张黑名单，一张写了几名大富翁的名字，另外一张则是多名高级警官的名字。很显然的，大富翁的名单应该是卢月鹏绑票计划下手的目标，警官的名单呢，这是集团企图暗杀的对象。
还有一列被盯上的肉票，更有一列可能遭池鱼之殃的执法人员命悬一线。如果卢月鹏继续逍遥法外，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其实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卢月鹏在经商期间妥善处理，会不会开展出全然不同的人生呢？
1986年，新世界大酒店塌楼，造成33人死亡的惨案，开庭审讯，证人爆料，卢月鹏原来是早年联益事业公司，也就是新世界大酒店的大厦的名字啊。原来卢月鹏很早以前就是他的注册股东之一，后来因为没钱投资，只好退股。7层楼高的新世界大酒店，这是在卢月鹏付租后的3年，也就是1971年建成的。另外，当年带队的吴永红，在1979年升任警察总监，是历任最年轻的警察总监，也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第3位华人警察总监。 他在1992年退休，2015年病逝，享年76岁。
有人说，英雄的光环有多大，要看被他制服的恶势力有多难对付。时势造英雄，也造枭雄。一代绑架大王的动荡事迹就此落幕。我是坚文，再次感谢你对于本季《狮城奇案》的支持。你也可以继续通过 Millicent、Spotify 以及 Apple Podcast 收听其他集数的《狮城奇案》。我们期待下一季再会。
每当宝宝在晚上哭个不停，我都会开车带他去兜风，
和好友开车去吉隆坡找美食，真是令人难忘。
老爸喜欢在开车时说一些老掉牙的笑话，不过有时候倒是挺有意思的。
关于开车，我们总是有许多美好回忆，让 Direct Asia 提供保障，为您留住美好时刻。即刻浏览 directasia.com 或拨36555，由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特定金额，附带条规。